大家好，今天呢咱们接着聊承诺。
嗯，
有的时候啊，这个承诺好像是出于一种善意，给别人一个承诺，让对方放心安心。但其实这里已经有了一个假设，就是说对方啊也对这个画面有执着，但给他一个画面之后，哎，这个画面能让他安心。如果是出于这种动机给出的承诺呢，
那你还需要对画面执着吗？
还有的承诺是我对自己的承诺，我要做成什么事情。当然这还是一个是什么和应该是什么的问题。
为何还要给自我徒增一个新的画面，继续巩固这个自我吗？
或者有人说，我承诺要办的事儿是一件好事儿，是一件对其他人有好处的事情，
你做不用承诺。
但为什么要去表达给别人听说我要做什么事情？
那动机是什么？想要留下一个好印象，
也可能想要换取别人的这个支持
关注。
我想做这个事情，这是一件对大家都好的事情，然后换取大家的支持。
那还是通过画面来画饼。为何总想通过画面来去实现所谓的目的？这个画面本身意味着影响，意味着修饰。
那说到这里哈，那就说到了承诺和行动之间的关系，其实也就是想法和行动之间的关系，也是语言和行动之间的关系，言和行的关系。
没错。
那为什么会言行不一致呢？曾经在那个时间那个空间和场景下，哎，说了那样的话，有了那样的承诺，但是场景时空一变，这个时候想法又变了。
你看言行不一致意味着什么？意味着说了不该说的话，说的话全是意识的活动，对应的画面那一刻带来愉悦，之后变成后患，内心哎变了，非常正常。所谓的许承诺，夸下海口，不都是一回事吗？那一刻夸下海口，感觉自己很了不起吧，对吧？那种愉悦在那一刻出现，但之后啊，这颗大脑都不敢回想当时他许诺了什么，所以自然言行无法一致。因为这个言被用来汲取愉悦，这个言并没有适得其所，所以言行必然出现分解脱节。我们整个意识的活动产生大量的画面，这些画面本身变成一个追逐的目标，借此产生所谓的行动。
有的时候啊，这个言行碰巧一致了，就变成了守信。有的时候啊，这个行动没跟上，言行不一致，就变成了这个食言。当人们面对这个食言的情况的时候，其实心里还是有困惑的。哎，就那个画面没有实现，那为什么他说了，但是他没做到呢？
你看，每一个人需要亲自观察，当许下这样一个诺言的时候，内心是多么的挣扎去实现它。你看有些人能够实现所谓的诺言，但得看到背后的挣扎。挣扎意味着很多大脑无法实现这个诺言。
有的时候挣扎着实现了所谓这一诺千金，就是实现这个诺言的过程本身，其实这个内心是感觉到有一种满足，
还是愉悦，还是愉悦那东西，但是呢整个过程如此的挣扎，挣扎大脑就有各种的烦恼和痛苦。所以你看，通过语言想法所构成的画面所带来的行动非常的短命，因为这个大脑是鲜活的，只要有画面滞留，大脑就会冲突，所以一个大脑总是倾向于让这个画面消失，自然 这种承诺行动就变得非常的脆弱，极其的脆弱。
其实看清这一点之后，那对这个食言哈，其实也就没什么纠结和困惑的了，正常。
正常。当你看到别人食言的时候，你感到不解，但食言的那个人，那个大脑早已经通过各种的自我欺骗打消了这些问题。所以这个大脑在这样一个言语的世界、想法的世界是极其的狡猾。看到内心的本质，这个画面一滞留，内心就出问题。一个人得看到这个承诺是多么的有局限。
那真正的言行一致意味着什么呢？
言行一致意味着这颗心是自然实现的，没有任何的控制。言适得其所，言有它的功能性的作用，这个语言啊有它的功能性的作用，但语言不是用来勾织画面，不是用来所谓的自我欺骗。当这个大脑看到这个内心的本质，语言的本质，那使用语言自然会变得非常的谨慎，用其功能性的部分，而不坠入到语言所勾织的陷阱。言行合一，这本身是内心在一个全然的状态下，这个我完全不在的时候自然所展现的状态。这个状态给人带来的就是一个靠谱的画面，靠谱的感觉，
一种真正的稳定的感觉，而不再是想法里的那种飘摇。
没错，当这颗心不在想法里面晃悠的时候，那这颗心非常的稳健。那这样一个状态，它就是一盏自信之灯。任何人看到这样一个状态，如果他能看到的话，问题是很多人看不到，他能看到的话，那这种踏实的感觉，这种靠谱的感觉，胜过各种的承诺。一个人如此的靠谱，你需要他承诺什么？若一个人如此的靠谱，你还觉得不确定，那你得看看你的内心出现什么问题。内心这种惯性的疑虑，但凡这颗心能够看到这个状态，这颗心自然有确信感。还需要对方承诺什么吗？一个靠谱的状态来自于一个全然的状态，它的存在胜过各种的承诺，不是吗？
这个全然就是说也能看到自己整个内心起心动念的过程，也看清自我想法的本质，走出想法的心，既不需要别人的承诺，更不会轻易的给出承诺。有没有承诺也已经不再重要，
因为这个承诺已经不再是一个关注点。你看，谈到这里，咱们就得看看这整个的世界。这个承诺以各种的形式存在，契约、法律、许诺、各种的宣誓，让这样一个意识的活动如此的蔓延。无论是法律也罢，承诺也罢，各种的条款也罢，本身本质是一样的，他们让这些画面滞留，意味着让这个自我滞留。这里不是去谴责法律，说没有法律那是咬文嚼字，那是抬杠。
对呀，就是现在整个社会的运行也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这个法律啊、合同啊，来对自我的活动进行一个制约。
但一方面 才会变得如此的大规模，让这个意识世界如此的庞大，如此的蔓延，让各种自我有了合法性。
在意识的世界，在想法的世界，人们总是在做加法，哎，这东西不稳固，哎，再往上加东西，让它变得稳固，而不是说一开始我们都看清想法的本质，清空放下想法，让内心回归到一个全然稳定，自然也就是靠谱的状态。其实那个时候也就无所谓这有没有这个承诺和契约了，但是整个世界
搞反了。
这个可能也是想法的一个特性是吧，
想法自己产生的圈套带来的扭曲的感知，让想法继续延续下去。所以你看各种的自我活动被正当化了，合法化了，这让各种的冲突不断的持续。所以我们得看到这样一个想法所构建的意识的世界充满了各种的控制，这个承诺本身也是这个控制的一部分。
但是身在这个社会中也不可能说不玩这个游戏对吧，所谓的这种合同契约有的时候还不得不有这个东西。
但你内心怎么处理是另外一回事，当内心当整个身体处在这样一个无可奈何的环境里面的时候，这颗心怎么处理这些东西尤为的重要。这需要一颗心看清行动，这些东西啊跟一个没我的心并不相关。当这颗心真的言行一致，它的一言一行充满了人性之美，它整个的人生充满了爱，充满了关怀，谁还谈承诺？
好，那关于承诺咱们就聊到这儿吧，下期再会。
下期再会。